今天我们要继续上一次的交通，我们要交通第九章还有第十章。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如果我们知道大概圣灵是怎么分段的，对我们了解它的内容就有帮助。所以第九章和第十章可以很自然地分成四个段落。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是一个段落，第八节开始一直到第十章的第四节是第二个段落，十章第五节到十九节是第三个段落，二十节到三十四节是第四个段落。所以圣灵很清楚的在这里把它分成四个段落，而且是有目的的。九章一节到第七节是第一个段落，九章八节到十章四节是第二个段落，十章第五节到十九节是第三个段落，二十节到三十四节是第四个段落。圣灵为什么要这样分呢？因为跟第八章的十六节开始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第八章十六节我们就知道神有命令要以赛亚向着那些少数的门徒，他要卷起律法书，把他封住训诲，然后呢就说要借着以赛亚和他两个儿子要做预兆和奇迹。因为他这里特别讲到十八节，说看了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所以接下来要借着以赛亚跟他两个儿子，神要说话，而且呢是借着他们呢来做预兆跟奇迹。所以很自然的，这四个段落里面，第一个段落呢是跟以赛亚有关系，是九章的一节到第七节跟以赛亚有关系。以赛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救恩，或者说耶和华要来拯救。所以你看见第一段呢就讲到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所以这个第一个段落是特别跟以赛亚的名字发生关系。那第九章第八节到第十章四节呢，你就发觉这是神的审判。这个审判呢跟以赛亚的儿子马黑尔撒拉勒哈斯巴斯这个名字有关，就是掳掠树林抢夺快刀。所以如果你读第九章第八节一直到第十章四节，就是讲到这个。那第十章的第五节到十九节是一段插进来的话，这一段话呢是讲到神要怎么样来对待亚述，因为神借着亚述来审判以色列人。但是呢我们知道亚述并不认识他，只不过是神手中的器皿，所以他有许多的做法想法跟神的想法不同。所以神借着他审判以色列，神借着要审判他所以这是插进来的一段话。然后第十章二十节到末了呢是以赛亚另外一个儿子，是讲到施雅亚述，就是渔民要归回。所以你看见到了二十节以后呢，就讲到以色列家剩下的要逃脱，所以非常的清楚就是说这分成四个段落，而且跟以赛亚和他的儿子做以色列的预兆跟奇迹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们知道九章的第一段呢其实是跟第八章的末了发生关系，因为末了有一段话这一段话呢特别跟神的灵和神的话有关系 我们曾经提过，在神的家里面啊，大概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很注重神的灵，就是说他很注重圣灵的工作，还有圣灵的彰显啊。但是呢，因为对神的话认识不清楚，所以会有一些混乱啊。有的时候甚至有其他的灵啊介入，造成了混乱。所以这是一种情形，就是我们非常注重神的工作跟神的彰显，但是因为没有神的话呢做平衡，所以有的时候就造成了有混乱的情形，甚至有人开始排斥这种情形啊，就造成了一个极端啊。其实神的工作跟神的彰显在神的家是很正常的情形，如果我们的光景是正常的话，这是一个正常情形。但是我们要么就是太投入以至于没有神的话平衡啊，要不然就是说呢我们开始排斥这种情形啊。那另外一种情形就是有神的话，有真理，但是活不出来啊，带不出生命来啊，所以这是另外一种情形。所以道理可以讲得很深，但实际上的生活呢就没有这种生命啊。所以在讲到这四个段落之前呢，特别就提到了这两件情形，一个就是神的灵跟神的话啊。那因为这一段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要再交通一点关于这个神的灵跟神的话的情形。首先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三节，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这段话非常的宝贵啊！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知道 Oswald Chambers 啊，张博士这位弟兄，这位弟兄是近代神兴起的一个很宝贵的弟兄。我们弟兄就从这一句话里面得到很大的帮助，因为其实在一般信徒的眼中，他已经是一个非常爱主、非常倾心向着主的一个弟兄，但他里面不满足，因为他觉得他活不出主那种圣洁来。所以有一天主就把这一段话给了他，就是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的话，他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那这段话我们很熟悉啊，但是我们常常忽略到这段话的宝贵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向着天父有一个非常单纯依靠的心，当我们向天父祈求的时候，天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我们，就是圣灵。你看我们虽然不好，当我们的儿女要跟我们要东西的时候，我们不会把不好的东西给他，我们会把更很好的东西给他，何况我们的天父。所以他就存着这样的一个单纯依靠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就求父给他更多的圣灵。当然他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同，但是当他当天晚上在聚会的时候呢，他的话还是很平常，但神的灵做工，人在他身上看见了神的圣洁，所以许多人悔改流泪。所以我们不要排斥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跟彰显，相反的，我们应该很单纯的存着一个依靠的心来到父的面前来祈求，也相信他必然要给我们，也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带进那个真理的实际，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活出那个圣洁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有这样的祈求，但我们信不来，所以我们只有回转向小孩子，就是单纯信靠神就要做工在我们身上。如果不是借着圣灵这位赐人智慧跟启示的灵啊，我们没有办法进入真理的实际啊。 当然你知道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就是说一切的灵不可都信，总要试炼，但是我们不要走极端，我们不要因为怕所以我们不求，但我们也不要说什么灵我们都相信。而且特别是你知道在路加福音第九章那边还特别讲到，主对约翰跟他的兄弟讲，你们的灵如何你们不知道，所以我们灵的深处的确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是单就简单的依靠信靠圣灵是要充满我们。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那边特别提到啊，神又给我们应许，所以我们应当怎么样，要洁净自己身体跟灵的一切污秽，不但是讲到身体也讲到灵一切的污秽，敬畏神使我们得以成圣。所以我们需要非常谦卑啊，但另外一方面我们需要非常谨慎的来到神的面前。谦卑就是说我们从父那里得着那更多的生命，谨慎呢就是说我们总要在神的面前啊有分辨的能力，我们不要走极端啊，免得神要赐福给我们我们反而失去了。所以你记得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二节主对对亚哈斯的说话，神要给他一个兆头，但亚哈斯怎么说呢？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所以你看见没有，他在你的心非常的刚硬，神要赐恩给他，但是他仍然拒绝。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实在是需要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工作，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需要神的话。所以以赛亚书第八章他接下来末了他二十节，他说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所以这里提到神的话，神的见证你看训诲是讲到神的见证，这是讲到生命说的因为见证跟生命发生关系，所以这个见证特别是讲到耶稣基督的见证在我们今天来讲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法度呢就讲到神的律法，讲到神的话。所以我们不但有神的话呢，我们还需要活出那个生命的见证。你记得在使徒行传十一章那时候安提亚的教会被兴起来，然后我们知道巴拉巴去把扫罗从大树找来他们就一起在那服侍。那服侍的结果是什么吗？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那里开始。所以你看见保罗跟巴拉巴他们的工作有个果效，他不仅仅是把道理话传递出去，这些道理跟话传递以后在他们身上有了生命上的改变，改变到一个地步呢，人在他们身上看见了什么？看见基督。所以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所以如果我们有的话，我们生命没有改变了，我们就没有见证。所以你看见在这里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今天我们的标准不一，你看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标准但是神有个标准就是神的话，神有个标准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那个生命是一个标准。只有在这个标准里面你能够见晨光，否则你就落在黑暗。所以接下来就带到第九章跟第十章这两章宝贵我们到第九章第一段我刚才讲过了，第一节到第七节是特别讲到以赛亚这个人的名字所代表的预兆，这章就讲到耶和华的是拯，耶和华要来拯救，耶和华是救恩。所以第九章这一大段落呢，它的中心点乃是有一个婴孩，第六节讲的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整个的救恩就是以赛亚彰显出来，就是在第九章的第一段，就是讲到我们的主，他是耶和华的救恩，他要来拯救。那第二大段呢，我们上次讲过，是从第八节一直到第十章的第四节，这一段话是讲到他们的神的审判，就是马黑尔、撒拉勒、哈斯巴斯，也就是掳掠树林、抢夺快盗的意思。那这里分成四个段落，我们看见第一个段落讲到他们太骄傲，不服神的管教，心里面非常刚硬。那这是从第九节到第十二节说的。那第二段十三节开始到十七节，这讲到了他们不肯归向击打他们的主，也不肯寻求万军之耶和华。那第三段呢，就是十八节一直到二十一节所讲的，结果呢，他们有火要烧起来啊，他们的土地要变成荒凉，到处都是饥荒，他们彼此争斗，互相攻击。那第四段呢，就是从第一节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讲的，就是因着他们没有训法和法度为标准，结果呢就有各种不义、奸诈、虚妄、穷乏人啊，掠夺这寡妇、穷乏人的财物，所以神的审判临到啊，这是当时他们那个整个被审判的情形。那今天我们要从这一段来看我们。怎么应用在我们的身上？首先在第九章第八节讲说，主使一言入于雅各家，落于以色列家。那这个一言呢，我们知道就从第九节开始一直到第十章的第四节。第九节说到，这百姓就是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居民都要知道，他们凭骄傲自大的心说。所以你看审判啊，第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骄傲。那很多时候我们把骄傲是放在人的身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人非常非常的骄傲，但是在圣经里的这个骄傲呢，不是人对人的骄傲，这里的骄傲是向着神的骄傲。那这个骄傲呢，我们知道它的根源是从知识善恶树来的，因为当亚当夏娃受了欺骗以后啊，他们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你知道他们就有智慧，他们能够向神。换句话说呢，他们现在呢开始向着神独立了，不再依靠神了。因为生命树是说到了他们依靠神，知识善恶树是说了他们要自己独立，不依靠神。你知道一个不依靠神的人是觉得自己可以的人啊，这样的人呢在神的眼中是骄傲。所以你记得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啊，有一段话，主说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主说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对这句话有什么感觉，许多的人虽然嘴巴这么讲，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但是呢讲句实话，心里面还觉得好像我们离开主我们还能做一些什么啊，所以我们还离了主我们还在做嘛。那为什么主说离了我不能做什么呢？那为什么我们又觉得我们离了主我们好像能做什么呢？因为主在这里所说的做，你知道是指什么东西吗？是指前面说的结果子。所以十五章第五节你看到没有，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所以你看这件事情整个事情是讲结果子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问题。 然后主就接下来就说，因为敌了你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你看见啊，很多时候我们能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呢我没有办法结果子。果子跟生命不同的，不是，果子跟工作不同。因为讲到工作呢，是我们的努力，你看我们努力，我们来做工啊，但是结果子呢，不是我们努力可以来的。你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树在那里努力来结果子的，结果子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啊。所以生命的果子呢，都是自然发生的。工作你要努力，生命你不是要，你不需要努力。生命的原则在于住在主里面，但是很多时候因着我们里面的骄傲，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这个骄傲，我们觉得离了主我们可以做，所以我们拼命的努力要使我们结果子，所以我们生命没有办法长大成熟。所以这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认清楚关于结果子、关于生命的这件事情呢，离了主我们完全不能做。我们唯一做的呢，就是谦卑在主的面前，而住在他的里面。但是很可惜的，我们天然人啊，我们没有谦卑的，我们里面只有骄傲，没有谦卑，这天然的人。真正的谦卑呢，是在主里面。所以主说，主在马太福音11:29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我心里柔和谦卑。”那你们要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你里面才能有安息。所以谦卑是在主里面，是主的性格，在主的生命里面，在我们里面。但是感谢主，今天这个生命也放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啊，他原来是非常荣耀的，他与父是同等的，你知道，但他谦卑。你知道，一个真正有的人才能够谈谦卑。那我们没有，我们要谦卑，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本来就没有嘛。所以你看《腓立比书》2那边就讲到，我们的主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子。后来还被钉在十字架上，但神使他升高。所以你看见，这是我们的主，谦卑在他的里面。所以真正谦卑的人，实在是属灵上真的有人反而越谦卑。所以生命越成熟的人是越谦卑的人。那我们骄傲是因为我们没有。你记得在提摩太前书啊，6:10那边有句话，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一个贪字啊，是一切的恶的根源，贪啊。那贪是从哪里来的呢？贪可能就是从骄傲来的。你记得神曾经造路西弗啊，路西弗就是撒旦还没堕落之前的那个天使长，圣经上称他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神造他的时候是无所不备的，他全然美丽的。可是呢，他想要，你看他那个里面发现那个贪婪了，他想要，甚至想要与神同等，结果呢就变成了魔鬼，撒旦。所以你看这个贪字很可怕，是从骄傲来的，因为他心里面骄傲嘛。在主耶稣讲，就是约翰福音15之前呢，主曾经讲为他门徒洗脚，我想这段故事我们都知道啊。当时没有仆人帮他们洗脚，所以没有一个人要彼此洗脚的。就主耶稣自己谦卑为他们洗脚。所以你看见谦卑的根基是从哪来的呢？是从爱来的。主爱这些门徒，就爱他们到底，就为他们洗脚。所以你看见主的谦卑是基于他的爱，爱是那个谦卑的根基。所以我们实在是需要 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启示我们，因为如果我们不认识自己的本相，我们就不能够认识神。那当然反过来也成立，如果我们不认识神呢，我们也不认识自己。所以我们要看见，就是说我们里面真是一无良善，我们里面有的只是骄傲，没有谦卑。只有这样子认识以后，我们才开始认识神。我想最好的例子啊，就是约伯。因为我们知道讲到约伯的时候，约伯在当时的时代是完全人，是一个正直的人，是一个义人，甚至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但是他不认识自己，所以神要帮助他来认识自己，好让他真的认识神。所以我们就知道他的故事，他虽然受了仇敌各样的攻击，他还是站得住，但是呢，当他的朋友来了以后，对他说了一些话，他受不了了。因为他朋友对他说，你受到这么多的刑罚，一定是有一个原因，就是你暗中一定做了什么事情不讨神的喜悦。那这件事情摸到了约伯，因为约伯他有个夸口，就是他在神面前的正直，但他所夸口的呢，其实是夸口他的自义，自义成了他的夸口。但是神没有对他说什么，神只是向他一显现，他就伏伏在地了。所以我们需要整个显现，我们所有的骄傲就要被打碎了。所以你知道我们为什么那么容易骄傲呢？因为我们不认识神。那什么时候神向我们显现的时候呢？我们认识了自己，我们就能够伏伏在神的面，从此我们能够说，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见到。所以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就看见人的骄傲，神需要对付，神需要打碎。所以呢，你看第一段就第九章以下，第一段第九章就讲到以色列人呢，他们就是骄傲自大的心，骄傲自大，骄傲自大的结果呢，就是心越来越刚硬，不服管教。所以在第九章第十节，你看砖墙塌了，我们要凿石头建筑，我们要更好的来建筑。桑树砍了，我们要换更好的树木香柏树。这什么意思？就是心里面越来越刚硬。你要骄傲带下来，骄傲自大带下来就是刚硬，不服神的管教。神可以拆去砖墙，神可以砍掉桑树，但我们要用石头，要用香柏树来换。你看这就是刚硬，不服神的管教。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刚硬，我们骄傲，我们自大是什么原因呢？你知道很奇妙，跟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懂得很多。你知道圣经上一方面讲到，他说我的民因为没有知识而灭亡。那为什么会没有知识而灭亡呢？这个知识是生命，从生命来的知识，是真正认识神的那个知识，也没有这个知识所以灭亡。但圣经上也告诉我们，知识叫人自高自大。这个知识呢，是头脑的知识，而不是生命来的知识。所以你看见，我们就觉得我们好像都有了，但只有爱心能造就的，因为生命的结果呢，就是爱，生命的根基是爱。可是因着骄傲之大就不服管教，所以你看我们抵挡神的骄傲，不敢服下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落在各样的管教里面，而且拖得这么长，是为什么原因呢？就不服。所以结果耶和华就要怎么样呢？要高举烈性的敌人来攻击以色列。然后后面还讲到他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你看，我们如果有属灵的智慧，我们一定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时候到了，他的手的升高。但是因为我们不服，结果呢，他的手人伸不缩，你看继续在受苦。我们知道管教对我们生命有益的。 管教就的消极来讲，是要除去我们里面那些败坏，那些误会，那些出于自我、出于己的东西。管教是要把这些东西好像打出去一样。但是管教积极有它积极的目的，那是消极的目的。积极的目的就在生命中要建立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要能够成熟。所以我们要学习服在神大人的手下。第一个呢，我们需要把自己奉献给主，交给他来管，知道也愿意呢，凡临到我们的，我们都愿意服在神大人的手下，然后愿意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服，是因为我们不肯舍己。那只有在这样情形下面，你会发觉圣灵在我们身上就有路了。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做什么工作呢？要做光照跟启示的工作。在我们的外面呢，他就要借环境来管教我们，这样我们就能够，时候到了，神要使我们升高的。这是属灵正常的路。但很多时候，你看，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不明白，也不服，所以我们在受苦。但是你我们我想我们也经历过，当我们服下来的时候呢，神的确使我们升高，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但很可惜的，你看他们虽然受了神的管，他们不愿意服，结果呢，你看到了第二段，这百姓还没有归向击打他们的主，也没有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他们不愿意，你看借着管教来顺服，来归回，来寻求，结果反而呢，耶和华一日之间就要除去这些尊贵人，还有这些受谎言的先知，也不连续他们。所以，你看，如果我们接受神的管教，那我们就要转向神；如果我们不接受的话呢，你看他的手人生不说，就带下了第三段。你看，就有邪恶像火焚烧，烧灭荆棘和吉利。这段话呢，就很像什么？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十五章接下来的一段话，就十五章第六节的话。我们来看一下，那刚才是十五章第五节，现在看十五章第六节。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了，人死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所以你看见，如果我们不藏住在主里面呢，你看我们就会枯干，生命枯干，结果呢就要扔到火里烧了。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讲的不是我们救恩，我们有没有得救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一得救以后就是永远得救，所以这里的火烧不是说它要落到沉沦的里面，这里的火烧而是指着我们不是得救的问题，而是指着得胜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不是住在主里面的话呢，让我们生命枯干，我们在国度的里面我们就没有份，那我们就好像扔在外面，扔在火里面烧了一样。所以有些人呢，在基督审判台前呢，他们好像经过火，什么都烧掉了，只剩下根基，还是得救。但有些人呢，经过火以后，他怎么样？他乃是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所以因着他们仍然刚硬，仍然不肯归向主，所以你看见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这第三小段呢，你看他们就有火出现了。他们有各样的饥荒，然后有各样的互相争斗，但是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人生不说，就带进了第四小段，就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知道前面第八章告诉我们，人要以训诲跟法度为标准，所以呢，神的话是安定在天直到永远的。主耶稣说到有一天啊，我不来审判你们，但是我的话要来审判你们。 所以你看见神的话是一个标准，训诲就是耶稣基督的那个见证是一个标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但我们的标准都没有用的。有一天在基督台前呢，是以神的话以神的见证做标准的。如果没有这个见证呢，没有这个标准的，你看我们人何等容易落在自义的里面，自以为是的里面。所以你看就开始有不义的利率跟奸诈的判语出来，就枉屈了贫穷，夺去了民众困苦人的礼，寡妇以寡妇当作乳物，以孤儿当作礼物，所以神的审判就临到他。所以你就知道在第八章第十四节为什么有这么一段话啊？第八章第十四节我们上面讲过，他必作为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啊，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所以你看见啊，对于那些啊认识神的话而且活在神的见证里面啊，靠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就这些人呢，他要作为圣所，作为避难所。但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个里面呢，你看他就成为我们的绊脚石，成为圈套跟网络。那对于这些向着他的人呢，他要成为圣所，成为避难所，使我们可以怎么样呢？可以住在他的里面。那我们常常讲住在主里面是那么的重要，我们也说你住在主里面一定要是住在光的里面，但是住在主里面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我们用什么来判断我们到底有没有住在主里面，这个也很重要。所以我们需要来看一下神的话，你怎么知道你是住在主里面？有一些标准的可以帮助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住在主里面。所以我们来看几处的圣经。第一处的圣经我们要来看的，就是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六节。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住在主里面跟住在爱里面可以说是画上等号。所以如果我们真的住在主里面呢，你很自然的你就会住在爱的里面，你就能够活出爱来。这个爱是神的爱，是不改变的爱，能够爱那些不可爱的，这是住在主里面的第一个结果，就是爱，就是住在爱里面。所以我们看我们有多少是住在爱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有多少住在主里面，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好，第二个结果呢，就是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六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六节，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按着神的话去行。所以住在主里面第一个结果是爱，第二个结果呢是顺服，就是顺服神的命令，不违抗神的命令，这是第二个。好，第三个我们要看的呢，就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这边讲到呢，你要当前面主讲到住在我里面，住在主里面的时候呢，这结果是什么呢？就主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了，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我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愿意跟你们分享啊，你们能够知道父所告诉我们。所以住在主里面第三个啊，那结果呢就是有启示。所以我们现在看见的第一个住在主里面，第一个结果是爱，第一个结果呢是顺服，第三个结果呢就是有光有启示啊，因为有交通嘛。第四个结果呢也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那是在十八节，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为什么讲的世人会恨呢？因为住在主里面的结果就是你跟世人有分别了，你跟他们走的路是不同了，你不愿意被磨成世界的样子了，你跟世界的潮流不同了，所以带下来就是分别，是受逼迫的。所以这里简单的四段话啊，告诉我们可以检验我们有没有住在主里面，因为住在主里面的结果就是爱，就是顺服，就是启示，就是光啊，也就是呢分别。好，接下来我们就要看我们今天所讲的第三大段。第三大段就是从第十章第五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九节。这一段落主要是讲到，是一段插进来的话啊，但是呢，最主要的它是要讲到神怎么样对付亚述。啊，第五节讲到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老恨的杖啊，所以你看见亚述这个大的帝国啊，它本身只不过是神的一个棍子，是怒气的棍，因为神要管教他的儿女。我们知道神因为爱的缘故啊，所以他管教，而他管教我们是因为他把我们当儿子看待啊，没有儿子不要受管教的，管教使我们能够生命成熟。那现在亚述成了他的棍了，那亚述的手中拿着什么呢？拿着神的老恨。所以亚述是神的棍，但亚述的手上呢拿的是神的老恨，所以他手中拿我老恨的杖。他现在呢，我要打发他去攻击亵渎的国民，就神的儿女。那这里的国民特别是讲到犹大，为什么讲到犹大不是讲以色列呢？因为你等到读到第十节啊，看第十一节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时候撒玛利亚，讲到撒玛利亚其实在他的手中了，所以他现在准备要带耶路撒冷，所以他说十一节说，我怎样带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岂不照样带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吗？所以撒玛利亚已经在他的手中了，现在呢，神要借着他来对付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所以在第五节那边特别讲到那些亵渎的国民，这讲的犹大说的，吩咐他攻击我所老恨的百姓，抢夺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所以你看见亚述再怎么强大，在神的手中不过是一个杖而已，一个棍而已，是为着管教用的。所以你看见就是说，当以色列人被掳以后，就犹大被掳到巴比伦以后，我们知道神借着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大的梦啊，那时候就有四个大的帝国出现，整个神的百姓是落在外邦人的手里啊，其实这些外邦的政权呢都是神手中的杖。所以你接下来你看到啊， 他自己亚述自己不清楚，因为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也不这样打算。所以你看见亚述被神所用，但亚述自己不知道他是被神所用，所以他有他自己的意思，他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他说，你看第八节他说，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王吗？我们知道亚述那时候是一个相当大的帝国，他已经征服了许许多多的王，这些王都是他的臣仆，所以他说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王吗？然后接下来讲了好多的地名啊，这些地名有些我们比较熟，有些不熟啊。比如说讲到了加勒罗啊，我们一般人并不太熟悉。加基米斯，我们如果读列王记下，你就知道，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地方吗？有一次法老离歌就是要从埃及来到这个地方来征战，结果约西亚出去跟他打仗，他对约西亚说，你不要来阻挡我们，是神派我去的。但是约西亚呢不愿意听他，就约西亚反而被杀了。那你特别提到的就是加基米斯，那还有提到哈马、阿尔拔、大马色。那这些地方啊，在地图上有些地方你找得到，有些你找不到，但基本上如果你的地图好一点啊，最起码你可以找到几个地方，一个是大马色，因为大马色就我们的大马色我们比较熟悉啊，大概就是在以色列北方啊，叙利亚这个地方叫大马色，我们知道扫罗就是往大马色的路上去的啊，叫大马色啊。那加基米斯在哪里呢？加基米斯就在大马色的大概东北方啊，大概差不多200公里这么远的地方。所以他们这几个地方基本上都是亚兰国的，好，亚兰国或是亚兰国的边界，靠北方的边界。啊，大马色是亚兰国的南方的首都，啊，北方或者东北方有个城市，啊，靠近那个伯拿大河，啊，有一个城市就是加基米斯，啊，那加勒罗跟雅尔巴呢也都在那附近。所以这几个城市呢都是当亚述在攻打亚兰的时候呢，从北方沿着河下来的时候啊，就是攻打了加勒佛、加勒罗、加基米斯、哈马，一直雅尔拔，一直打到大马色。哈马离大马色，对不起，哈马离大马色大概在东北方这个大概200公里，哈马之上啊，再向北方呢，才是加基米斯啊，还有附近就是加勒罗跟雅尔巴，所以这些都算是当时亚述王从北方下来攻打这个整个亚兰的时候呢，他所攻击的啊。然后他第十节他就夸口了，他说我手已经够到有偶像的国，因为这些都是拜偶像的，当然这些国雕刻的偶像过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偶像，换句话说他们的偶像呢比耶路撒冷跟撒玛利亚都还多，我怎样带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我也照样要带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所以你看见一方面神是借着他来对他的百姓行审判，但一方面呢他不这么觉得，他有自己的意思，他不认识神的手，所以他刑罚的他做的过分了。所以十二节你看啊，他说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要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这工作就是主要借着他行审判的工作。好，那时候主说行做完了以后呢，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骄傲眼目的荣耀。你看他被神用他不知道，他反而自高自大。你不要说这是外邦人的情形，我们常常也是这个样子啊。我们被神用，结果我们反而自高自大了。然后十三节说，因为他说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我本有聪明，我挪移列国的地界，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并且我向勇士是做宝座的降为卑。所以你看见这一切都是他自己觉得是他自己的，都是我的手，我的能力，我的智慧，我的聪明。然后他说他挪移列国的地界，你知道亚述很奇妙， 啊，他每一次打败了一个地方以后，他就把这个地方的百姓就把他迁到别的地方去，就让他们迁来迁去，就不让他们留在本国。这样子的话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不让他们容易叛变。所以这里讲到他挪移列国的地界，你看到没有？然后他说，我的手，十四节，我的手够到列国的财宝，好像人够到鸟窝。我也得了全地，好像人拾起所弃的雀蛋，就是鸟的蛋，没有动翅膀的，没有张嘴的，也没有鸣叫。你看，就说出他是怎么样的，好像自以为是，自高自大。他不认识神。但接下来15节开始，神就要怎么样来审判他。你知道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这种情形啊，我们来读一两处圣经。撒加利亚书第一章，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15节，撒加利亚书第一章15节，主耶和华说：“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啊，你看到没有？神是要借着列国来管教他的百姓，但这些列国呢，非常的安逸，他们加害过分。你知道一个父亲管教儿子啊，他管教是有尺度的，但你在旁边看，你也跑过去踢两脚，那就不对了，你知道他加害过分了，所以神要恼怒。所以你看见到了同一章，就撒加利亚书一章的后面啊，神兴起了4个角跟4个将领，这4个角是做什么呢？就是打散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推。但是匠人呢是什么呢？神兴起匠人呢，就打掉他们的脚。那一方面神兴起这个脚是脚来管教他的儿女，但这些人加害过分了，就神又兴起了匠人来把他们打散。然后我们再看但以理书第4章，但以理第4章，17节，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获利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你知道神兴起尼布甲尼撒，但尼布甲尼撒呢，你知道不认识神，所以神让他做了一个梦，就梦见一个大树啊，这个就是但以理书第4章所讲的，而且这个树呢健长，坚固，高的顶天，从地级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树在枝上。那这个树呢，就是尼布甲尼撒所预表的，这是一个大树。但他太骄傲了，你知道，结果呢就听到一个声音说要把这个树砍倒，要留下树墩子要存留，而且要经过7期，把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当尼布甲尼撒不知道这个梦的意思，后来但以理就给他解释，就让他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获利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结果尼布甲尼撒后来这个事情就遭遇到他了，他正在 骄傲的时候呢，就突然他变成了野兽，就被赶出去，一直等到经过七期以后啊，他才从这个野兽的这种光景中就变回来了。然后他就开始认识了神，开始发出了赞美啊。所以到了34节，但以理书第四章34节，他说，日子满足，我尼布贾雷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啊。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的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所以你看见现在他知道了，经过了这些事情，要知道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世上的国，包括今天世上的国，很多时候神借着他们做了许多事情，但是他们不认识神的手，所以他在那里只是夸耀自己。所以神的审判，神的目的达到以后呢，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哦，就是这一段所讲的。所以到了15节，哦，你就看见了，以赛亚书第10章第15节，他说：“斧岂可像用斧砍木的自夸呢？”锯岂可像用锯的自大呢？好比棍抡起那举杖的，好比杖举棍的，好比杖举起那飞木的人。你知道，一个砍用斧头砍木材的人，他使用斧头来做事情，那斧头现在反过来对这个人夸口，这是神所用的比喻。亚述好像斧头，神用他来砍木头，结果现在他反过来向神自夸。锯子可用来用，锯子只可用像用锯的自大呢？你看，神把他亚述当成锯子，但现在呢，锯子来向这个主人夸口了。所以他说，好比棍现在举起来了，向他举棍的夸口；好比杖举起来，向那个拿杖的人夸口。这就是神跟对亚述所说的话。所以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在他的荣华之下必有火烧起，如同焚烧一样。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圣者必如火焰，在一日之间，你看将亚述王的荆棘和棘藜焚烧尽尽，又将他树林和肥田的荣耀全然烧尽，好像拿军旗的昏过去一样。他林中剩下的树必稀少，就是孩子也能写其数。所以你看现在神啊，要来对付亚述。这段圣经呢，应验短期的应验，也就是在以赛亚书37章所讲。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37章，知道这是一段历史。那时候亚述已经把耶路撒冷，就是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市全部占领了，现在就包围耶路撒冷了。这是神作诗了啊，就是36节所讲的。耶和华的使者就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一个晚上，一个使者就杀了亚述营中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希拉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 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法沙利色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拉拉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所以你看见没，神怎么样来对付向他夸口的亚述，就记得这一段。所以这一段呢，就是从十章第五节到十九节这一段呢，就是插进来的一段话，就是神怎么样对付亚述，神用亚述来审判他自己的百姓，但同样呢，当他达到目的以后呢，他先来审判亚述，是这一段话。那因为现在时间已经到了，就最后一段二十节到末了这一段呢，是讲到以色亚另外一个儿子啊，就是亚述所预表的。那这一段是讲到渔民的归回啊，这个我想我们下一次再交通就好，好不好？所以我们时间也到了，我们低头有一些祷告，好不好？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信实要存到万代。主，我们谢谢你，借着你这些话，你再来提醒我们。主，你是信实的，我们人都是虚晃的。主，让我们常常能够存着一个谦卑、顺服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愿意真是听你的话，愿意顺服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愿意主服在你大能的手下，我们愿意自卑啊，让我们借着不断的与你亲近，住在你里面。主，时候到了，你要使我们升高。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特别在这幕后的时代，主，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并不是新事，从前在几千年前发生的事情，今天也照样主发生在我们周遭，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主，愿我们真是因着你的话，我们能够恐惧战惊；因着你的话，主，我们也能够谨慎的、谦卑的，能够活在你的面前。主，一方面让我们学习主按着你的心意活在你的面前，讨你的喜悦；主，另外一方面让我们能够随时准备好，能够迎接主你的再来。因为从各样的环境里面，实在看见主你来的日近了。愿我们真是能够在这么剩下的在不多的时候，主，我们能够紧紧的来跟随你。主，我们也承认我们自己何等的软弱，多少的时候，主，我们真是不行。我们好像要凭着自己，主，我们要结出那个生命的果子来。主，我们一面我们愿意把自己能够毫无保留的奉献在你的手中，来为你而活；一方面，主，我们实在是需要依靠你，住在你里面，好让你在我们身上能够活出来。我们的主，愿这些话在我们不再是头脑的知识，愿圣灵真是带领我们进入这个时机，好让我们真是能够彰显主你的自己的荣耀，欢欢喜喜的等候主你的再来。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再对我们说话，把荣耀和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